我们这个课程呢，我是盼望第一没有翻译，第二我们是真正的就照着这个马可福音整本书我们来看，圣灵要借着马可说什么。那么我们比较重在他的这个作者本身要讲的这些话语，他圣灵每一本书都有他的思路，那我们要抓到他的思路是什么。我们来打开马可福音，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请看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是整个福音的开始，在这第一句里头。然后我们来看第十章我们要看的是先看二十八节吧。十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好，我们再看42节到45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我们下面一起念：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束价。十四章我们要从13节念到16节。14章13节，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们门徒好在那里吃月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月节的筵席，好，34节到同样这一章，34节，我们要念到36节。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他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好，我们看还有一个13章第8节，我们要念到13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后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好，我们跳到这个 12:13，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好，我们现在跳到另外一本书，叫做《使徒行传》。我们要从12章看起，《使徒行传》12章。12章11节，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人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这是十二章从11节到12节。我们再看25节，同样这一章啊。巴拉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13章。第2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13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一个地方，我们刚刚没有念的是同样这一章哈，第5节，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下面一起念，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个约翰就是马可。好，那我们再看15章，我们要看的是37节。15章，约翰使徒行传15章37节到39节，巴拉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把恩典。好，下面我们就看哥罗西书4章了。哥罗西4章10节，哥罗西书4章10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那里，你们就接待他。好，然后我们 到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哦，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因为敌啊，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这是在保罗的最后要寻道之前，他讲到关于马可的事。那么最后呢，我们就要看彼得啊，这个彼得前书五章，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啊，这里这个巴比伦就是指着罗马，就是罗马说的。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了。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有四本福音书，马太的主题是讲耶稣是君王，因为那里你可以看到他一开始就说是耶稣是谁，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儿子，大卫的儿子，下面就有一个整个的王的家谱，所以你从那个地方你就知道这本书它的重点是要介绍耶稣的地位，他是来到这个地上做王，要建立天国，这是马太的特色。那么路加也有路加的特色，约翰也有约翰的特色。那么现在我们来要看马可福音，那么我们也是一样要抓到马可福音的特色在哪里。那么我们也知道，读这个研究圣经的人告诉我们，马可福音其实是新约圣经里面四本福音第一本完成的书，可是安排次序的时候，没有把这第一本完成的书写在放在第一本，而故意的把马太放在第一本，马可呢就放成第二本。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我想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提过，就是因为圣灵的意思是要让全世界人第一要知道耶稣来是做君王，他要带下天国。可是到了第二本书的时候，由马可来写他所认识的耶稣，他就要说出耶稣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来做一个仆人，来表明给我们看侍奉的意义，侍奉的意义。我们如果真的要完全了解任何一本福音书，我们必须先要了解这个作者。为什么这本书神拣选这一个某一个作者来讲到耶稣的一个特点呢？我想是神他所用的器皿很有关系。他要用马太这样的一个人，他原来是做税吏的，但是他自己的本身原来照他的名字他是立位，他应该是做立位侍奉神的事，可是他居然做税吏。那么这里面有故事。那同样马可是什么人呢？为什么神用马可来做第一本写出来的福音书呢？那么我们刚刚就去读了很多的圣经有关于马可这个人。那马可这个人是很特别的他有两个名字，就跟马太有两个名字一样，他另外一个名字叫约翰。那他的家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那我们刚刚去读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特别就记载到 耶稣最后要就是最后一个礼拜，也就是最后一个晚上，他要有一个逾越节的宴席，对不对？就是所谓的最后的晚餐。然后他就去受审，被卖受审，被钉十字架。那个逾越节的晚餐，我们刚刚去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就打发他的门徒说，你们去到城里面去，你会碰到一个人啊，他抱了一个水在路上走过来，你就问他说，哎，那个房子在哪里？那他就会带你们去，那其他的事情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那么读解经的人就告诉我们，那个拿水的人呢，就是约翰，就是这个马可，他是一个少年人。那去哪里呢？就是去他家。他讲在耶路撒冷有个大楼啊，那这个大楼里面呢，就是摆设了那个逾越节的晚餐。那这个大楼不单单提这一次提到他，后来还提到他，在哪里提呢？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怎么提到这件事呢？就是有这个五旬节到了，这个圣灵还没有降临啊，这个门徒在那里，就是五旬节之前十天，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那里，耶稣在那里吩咐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所应许的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能力。然后主就升天了，主升天以后，他们就这里有一大群人就通通跑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去，就开了一个十天的祷告会。有没有？这十天的祷告会在哪里开的？他讲，圣经告诉我们，在一个大楼里头。如果你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你就看到了啊，他是告诉我们一个大楼。那么这个大楼在耶路撒冷的大楼，我们刚刚说过了，逾越节那里讲到一次，现在五旬节又讲到一次。那也就告诉我们，在耶稣传道的那些日子里头，常常在耶路撒冷的聚会都是要不就在圣殿，对吧？他们说在圣殿里面有聚会，要么就在马可的家。那你就可以猜得出来，我有一年跑到耶路撒冷去看耶路撒冷的房子，那些古迹啊，那剩下房子都没有了，就看到那个地上留下来的墙啊，地基啊，哎呦，好小啊，每一个房子都是就是这么一点点啊。这个一般老百姓住的房子都是小小像鸽子笼一样，你如果用美国的房子来看，那些房子怎么有人住在那么小的房子里？哎，真的就是古时候的房子都很小，在耶路撒冷就是这个样子。哎，他家就好大，多大？可以坐120个人，对吧？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那天五旬节在祷告会的时候，有120个人在那里祷告，所以他家可以坐120个人聚会用，那你就知道很大了，对吧？起码比这间房间还要大了，所以坐120个人。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家是很大的房子，你就猜都猜出来，他家穷还是有钱？有钱的，是一个有钱人家。所以你就知道马可的家庭出身是很富裕的。还有一个东西也是证明他是很富裕的，就是他穿的衣服。在这本书里面，只有马可福音记载啊，他老先生呢说有一个少年人在马可的14章第48节，马可14章第48节说什么事呢？就是耶稣那天从科西马尼园出来，那祭司长带着兵要来抓耶稣，记得吗？51节，要来抓耶稣。那么耶稣就问他们，有个会对答的这个对话，51节说，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 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怎么样？赤身逃走了。四本福音说只有马可记这一件事，其他三本福音都没有任何一个人提这件事。那大家都猜是谁？就是他。只有他知道他穿衣服下面什么都没有。如果别人的话，谁知道他只穿一件衣服下面什么都没有。所以等到那一件衣服被剥掉的时候呢，他就赤着身子就在路上跑起来了。所以这只有他自己知道。而这个字啊，他们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麻衣哈，麻细麻衣。其实呢，这件衣服啊，是里外这件是里，他穿的是一件里衣，外面还有一件外套，外套是纯毛的，里衣呢是纯麻的。那这种衣服呢很贵的，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一般老百姓买不起。那么平常在家里的时候，轻松的时候就是穿那个里衣就可以了，那么外面有正式宴会呢才穿上那个外面的那个毛的衣服。那天显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晚上，他是偷偷摸摸在那里跟着耶稣，跟着这些使徒，他是一个 teenager。 耶稣啊，这些使徒们嘛都是三十几岁的人了，他是一个 teenager， 所以是个小老弟，他很有兴趣想要知道 what's going on， 所以他就在旁边偷偷摸摸跟着。他是真正跑到那个科西玛尼园，除了三个门徒在那里睡觉他知道，而他能够记载下来耶稣在祷告什么，耶稣的祷告词他能够写下来。为什么？彼得也没有听见，彼得也不知道耶稣在祷，因为他们三个保人都在睡觉，所以他是真正躲在科西玛尼园看耶稣在祷告，听耶稣在祷告什么，所以他是 eyewitness， 他是那个证人。所以但是等到他耶稣祷告完，带了三个门徒出来，兵丁来要抓他们的时候，那么他知道严重了，所以他就吓得就跑。所以你就知道啊，这个年轻人他对主有心，那么一个 teenager 他对主就有心，他有一种冒险的心，可是呢胆子又很小啊。真正碰到要出事了，看罗马兵来抓人了，这下子他就吓了，他就跑。所以他是第一个逃的人，而且是赤溜溜的跑的人。所以对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永远忘记不了的事情，所以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他就会写下来。那么后来五旬节以后教会成立，然后这个福音就从耶路撒冷开始往外传。那么圣经后什么时候再记载他呢？就是我们刚刚念的到了安提阿教会了，对不对？在安提阿教会了，那么我们就看到圣灵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道，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就带了约翰，就是马可做帮手，看到没有？那个帮手那个字呢就是踢皮包的 OK， 帮这个两个神的仆人烧烧饭，洗碗筷，诸如此类，就是做帮手。那么他们就带他去，那出去以后，这是保罗第一次的巡回布道。那你如果看那个圣经地图后面的时候，你就开始看到他们从外邦的教会开始，他们就出来坐船经过这个岛，在这个岛上叫做西西里岛，在西西里岛上传福音，有一个方伯得救，然后他们又从西西里岛坐船又到土耳其的那个南端海岸，那个海岸那个省呢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叫做庞菲利，对，这个庞菲利亚。那么到了庞菲利亚呢，这个年轻人受不了，他们要从庞菲利亚再跑到 在北面有一个在山上一个很高的高山，在山上一个城，到那里去传道。结果呢，这位年轻人就开小差了 ，OK， 他受不了了，因为这一路上又坐船，又坐车，又要徒步爬山。你想想看，在家娇生惯养的一个青少年，现在出来去这样子拼啊，拼不下去，所以圣经就记一笔，他就回去了。好了，那回去也就拉倒，他们两个使徒还继续传道。到了若干年以后，第二次保罗又跟巴拿巴两个人又要去看望弟兄的时候，哎，巴拿巴又想起这个年轻的助手，说要带他去。保罗说这种人永不录用，上次搞得我们很惨了，走了一半不去了。所以保罗说不可以带他。那可是巴拿巴呢，就是说哎，再给他一个机会。巴拿巴的心比较宽，但是保罗说不，侍奉神我们不讲情面的，你可以就是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算了。所以他们两个就为了这个年轻人就分家了。巴拿巴就带了这个年轻人约翰就回到这个居比路，就是这个岛上再去传福音。那保罗就自己就跟希拉就继续向前走第二次的 missionary trip。 所以你就知道啊，这些故事放在一起，你就忽然间发现一件什么事呢？这个年轻人有心，也很愿意追求，可是怕苦啊，他一生中两次开小差，对吧？这个记录在圣经里面，我们都可以把它发掘出来。好，那么这个年轻人，他还受到谁的栽培呢？还受到彼得的栽培。所以我刚刚带大家去读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你就看到彼得称他为我的儿子。我的儿子马可。那么读研究圣经的人就告诉我，马可福音所有的资料是谁告诉他的？除了他自己看的那一个部分一个片段之外，其他整个的这个福音书都是他的等于是导师啊，或者父，可以说属灵的父亲彼得一手带他的。所以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年轻人他跟过，他很短短一段时间跟过耶稣，偷偷摸摸的那里跟，他也跟过彼得学习，他也跟过保罗，也跟过巴拉巴。所以旧约新约圣经里面几个大的使徒都做过他的导师，所以他得到的这个属灵的经历是很丰富的。可是他一生绝对忘不了这两件事情，这在他的服事的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等于说是污点吧，他的失败，他的失败，他的软弱。那你就会发现他写马可福音是基本上是彼得在讲，他在写，他彼得口述他讲。那你就看到这两个人是一对了，有从这两个人他们有什么相同的经历，你就会发现彼得是三次否认主的，对吧？他是两次开小差的。所以以侍奉来讲，这两个在他们的生命中经历中都是失败者，对吧？而且失败的很惨很惨，然而都是靠着主的恩典又带回来，对吧？主并没有说你们不行，你们就是 disqualify 就把它刷掉了，没有，主总是 才把这两个人挽回，让他们到了后下半生的时候都变成了一个忠心的。你可以从保罗的书信就看出来，保罗到晚年的时候就居然会为马可做见证，哎，这个人与我传道是有益的，把他带来。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后来的长进的表现，连保罗都对他刮目相看。就是他的年轻的时代跟他的后来的壮年的时代的服侍就完全怎么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想神用这两个人，一个是彼得，一个是马可，要来讲耶稣的侍奉是什么用意呢？你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这些跌倒过的人心中就有一个向往，这个向往是什么？就是能够做主耶稣的什么宗徒啊。我们在中国的古圣的故事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在学校学，我们就会说到，在这个一个国家里面，一个国家如果兴盛的话，就他的皇帝下面的臣子是什么忠臣。如果这个皇帝用人不当，下面的首相这个首相个个都是奸臣的话呢，这个国家就怎么样，完了，对吧？所以讲到王，这是马太，可是讲到仆人宗仆呢，就是马可。马可就是他自己是失败过的人，彼得也是失败过的人，可是他们在有生之年都看过一个人，这个人是谁？是耶稣。他是怎样的忠心来侍奉神的旨意？一个忠心的仆人是怎么样的？从一个失败的仆人中来叙述，来讲什么叫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忠心的仆人啊，一个完美的仆人。所以我想这是圣灵的意思，这是圣灵的意思，这是他的重点。那么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的中心，我们一开始读的两节圣经，第一他就告诉我们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什么起头。这个福音不是讲一大道的道理，是讲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就是福音。这是他的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神的宗仆耶稣把一个好消息来告诉我们，这个福音啊，这个字是两个字的合并啊。福音这个字，福音这个字，你如果去查字典的时候，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 well 好，第二个意思呢 messenger 传话的人。这个传话人是一个好的传话人，就是说不打折扣的啊。这个耶稣是这个福音的，把神的福音传给我们的人，他是人如其言，他传的跟他所做的是一样的，而且忠心到底，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在他面对所有的困难，他不辩解，不辩解。那么这本福音书还有没有特点？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年代，这本福音书写在主后50年到60年这段时间啊，这是四本福音书最早的一本福音书，主后50年的时间。好，你说这个年代有什么特别啊？有什么特别？因为它的特别是到了主后67年，彼得就寻道了；主后68年，保罗就寻道了。为什么？他们两个人死在谁的手里？都死在不是窦缅，尼禄的手里。暴君粉尘路这段历史你听过吗？那里那个大暴君是谁呢？就是尼禄皇帝 Nero。尼禄皇帝，他就杀掉了神两个重要的仆人，一个是彼得， 一个是保罗，大大的逼迫基督徒。那么这一封信，这封福音书当初是写给在罗马的基督徒，这是对象。所以你就知道啊，圣灵知道再过若干年之后，他这一群基督徒就怎么样，要遭受逼迫。圣灵就叫马可去写这本福音书出来，要准备在罗马的基督徒认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在逼迫当中怎么样做忠心的仆人，在逼迫当中做忠心的。你想想看，圣经这样的书啊，有好有另外还有一本也是类似的，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写的时候是大概在主后65年到67年，也就是保罗彼得寻道的那个年头。但是到了主后70年，什么事情发生？罗马被提多王子的部队怎么样攻破，圣殿呢焚烧，耶路撒冷城毁掉，对不对？这个是历史中有名的事情。那么希伯来书就是为着那个过去未来的几年将要发生的这可怕的事情，神就请希伯来书的作者把神的话写下来，要准备这些希伯来的信徒来面对将来的挑战。同样马可福音，我个人相信是为着马上要面对的逼迫而准备这些基督徒做神忠心的仆人。马可福音有一节圣经是其他的几本福音书没有的，我们刚刚大家去念了一下，就是这个10章的30节啊，我们可以再把它翻开来稍微看一下啊。我们刚刚念十章的30节，这个话的上下文是什么呢？就是彼得对问耶稣说：“哎，我们现在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我们将来得什么赏赐？”那么耶稣就回答，那么他说：“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他说没有什么，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兄弟姐妹、母亲、儿女、田地，他再加上一个，并且还有什么，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你去别的福音书可以看到相似的经文，可是没有这句话是什么？哪一句话？并且要有逼迫，这句话只有马可有，看到没有？所以马可在这里特别讲到逼迫这个字。你如果再到马可的13章8节到13节，也可以看到马可在那里讲到耶稣说将来你们要受到逼迫。所以我觉得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这本福音书啊是特别提到在逼迫中怎么样来做耶稣的宗仆。那么给他就借着耶稣的榜样给我们看耶稣怎么样面对这一个十字架的苦难，他怎么样能够勇敢的来执行神给他的使命。虽然这个使命是很可怕的耶稣的祷告他都特别记下来，他说他在科西玛里面祷告说，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但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这些话都是说到一个宗仆怎么样对他的主忠，不辩解，这是在苦难的时候，在逼迫的时候最需要的见证。我们如果靠自己的话，我们没有人能够顶得住这样的逼迫，这样的苦难，因为我们受不了的。就像彼得也受不了， 马可也受不了，他们到了那种最艰难的时候，就逃的人逃，这个否认的否认，就没有办法顶到底。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读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能够摸到这一个重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本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很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神救我们，在旧约里头，他等于是先开始是救谁呢？救犹太人，对吧？犹太人蒙神的拯救，从埃及带出来，在埃及，神为什么救犹太人？我要考考大家，以前我们都讲过，神为什么救犹太人？要侍奉他嘛，对不对？神对摩西说：“哎，你去跟那个法老说，让我的百姓走。”下面说什么？好，侍奉我。所以你就知道，神早年救犹太人出埃及，他的目的是侍奉神。那么后来，当他们从埃及果然出来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神就对摩西说：“哎，你去告诉犹太人，我将你们好像老鹰带着小鹰把你们从埃及背出来，那么我要叫你们做我的子民，然后要形成一个很特别的国家，这个国家叫什么？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什么意思？叫祭司的国度？祭司干嘛的？侍奉神的，所以你从旧约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神救犹太人，把他们从埃及救，目的是叫他们不是来做老爷的，是叫他们来干嘛？侍奉神的，侍奉神的。好了，这个思想在犹太人身上有没有成功？没有，十二个支派只有一个支派侍奉神，就是利未，其他十一个支派都没有办法。好了，到了新约了，新约有没有同样的思想呢？还是有，对不对？到了彼得就讲得很清楚了，彼得前书就说二章，他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洁的国度，有没有啊？神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下救出来，叫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所以这个思想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没有改过，神要我们做祭司来侍奉神，这是基督徒的什么？天职，天职。可是也很可惜，犹太人在这个点上，十二个支派没有侍奉神，变成一个支派侍奉神。教会的历史，这新约的两千年也是这样，侍奉神只有少数进过神学院这种人侍奉神，其他的基督徒呢不需要侍奉神，因为我们没有呼召。这是害死人的魔鬼的道理。神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呼召，都要叫我们来做祭司，而且做君尊的祭司来侍奉神。所以做神的仆人，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什么要求的？天职，天职。我们不可以就把这个天职好像一笔带过，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弟兄这次主办夏令会招兵买马，有多少人能够参与侍奉？一个教会里面，如果只有少数的人侍奉，这个教会一定是失败的教会。他没有鼓励到，让所有弟兄姊妹都有机会来学侍奉神，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天职，天职。那么，好，现在的难题，我们基督徒的难题有两种，一种呢是不负责任，我们神给了我们这个职分，我们怎么样逃之夭夭不干，我们觉得这个是不是我的事，是别人的事，这是一种倾向。还有一种倾向呢是反过来，干，愿意说 主我在这里很好，来，可是呢怎么样，凭着自己的意识干，凭着自己的血气干，他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就会发现在教会里面，你也看到另外一种情形啊，有很多弟兄姊妹愿意做，可是呢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啊，他没有去听一听主人要他怎么做，都是自己当老板，我现在来服侍你，我照我的意思来服侍。所以从牧师一直到小老百姓，通通都是这样干的，都是这样来服侍的。这叫做任意妄为，这在圣经里面也是一个罪，这个叫做任意妄为的罪。也就是说我们是凭自己己意来侍奉，这个不叫仆人，这个叫做什么，这叫老板。老板可以凭己意，他高兴怎么做怎么做。我们今天搞了基督徒的服侍呢，也是凭着己意来侍奉，所以我们都是走极端，要么就不碰，打死什么都不做，要么做，做就照我的意思，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今天搞了教会呢，要么就是忙的忙死，要么呢闲的呢闲死，这就是走极端，走极端。现在马可福音干什么，就让我们看一看什么是神心目中那个标准的仆人，什么样的侍奉是侍奉在点子上，侍奉在主人满意的上面，满意的上面。所以这个是这本书的价值。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如果要有这个心愿要来侍奉神啊，不管我们今天晚上参加的弟兄姊妹也好，或者未来有一些同学要来参加基督学房也好，这些的弟兄姊妹都是有心的，否则你们不会来啊。那么感谢赞美主，主给我们这样侍奉的一个心智，这个是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因为今天大部分人是连心都没有，连心都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学习侍奉神，真是要感谢神。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怎么侍奉，怎么样才叫做合神心意的侍奉，答案在哪里？感谢神，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就是耶稣自己来做一个仆人，来给我做给我们看，什么功是神要他做的，什么态度是讨神喜悦的，怎么样做的有效果，怎么样做的有永远的价值。我们最可怕的就是做了半天，主人说我没叫你这样做啊。我们最可怕的就是做了半天会发现火一烧怎么样，通通烧光，草木和谐，没有能够耐得住火。所以我们的一生啊都是有限的，对吧，我们都一天一天在减少我们的寿命，那么我们都在忙忙碌碌，都在那里为着一些事情，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那里头。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所有在生命中投资下去的东西有多少是到你死就完了，有多少是能够超过死进入永世还蒙神纪念的，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啊。但是平常人想都不去想，但是我觉得基督徒应该要问这个问题，我这一生我今天在所做的侍奉有多少是到我死那天就了了，就没有了，有甚至连不要等你死还今年做完明天就没有了，或者明年就没有了。哎呀，我们很多的东西是这样的，忙忙碌碌搞了半天都是短暂的，这是虚空啊。那么如果今天的服侍明天完了，或者明年完了都还好，因为你还有主若许可你还有一点时间，还可以怎么样补回来，都可以补回来。最怕的是什么，干了一辈子你明天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你回家想一想，我这辈子有什么可以蒙主纪念？如果那一天主队说 一件都没有，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所以这个服侍是件大事，这是神救我们的目的。那么到底我们的服侍有没有永远的价值，能不能够被神纪念，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来问的问题。主啊，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本书就是给我们这个答案，所以我盼望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生忠心的侍奉。而且你会发现一个好的侍奉啊，就是神的儿子嘛，神的儿子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对不对？父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这是我所喜悦。因为他的服侍做得多好，三年半就可以毕业了啊，三年半就可以毕业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从主耶稣这个三年半的侍奉，能够得给我们的侍奉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到底怎么样一生的服侍时间没有浪费，做的都是蒙神悦纳的服侍，那真是我们没有白活了。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就停在这里啊，好吧。